被他欠钱的债主关心。
原来有人的爱心是可以做到这样，他甚至不用认识你。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状况，那我在祷告中我可以怎么跟神祷告？
就是第一个，求神的旨意现在地上如同现在天上。
突然间就有一张网把他网住，神立刻就让他知道这是教会众人代祷的手。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时间。我是欣盈，
我是舒雅，
我是艾丽，
我是玛莎，
我是喜珍，
我是宜宾传道。
大家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单元要进行的是工人聊天室。工人聊天室与你聊聊工人的心情、工人的心事、工人的烦恼，以及工人亲身经历的许许多多的恩典与见证。那今天呢，我特别有感兴趣的主题是关于代祷。那这个是我跟喜珍有聊过的，所以我们之前怎么聊的，就是说，我从小信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代祷是有点虚伪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基督徒表示对你关心问候的一个必须的口头禅。
讲来讲去讲到后面，我为你祷告这句话好像变成了一个敷衍，
然后也许对方真的有真心为你代祷，但是我也感觉不太到，然后有时候也不确定是不是对方就想表达他有关心你的一个口头禅。然后
对
好，那我要问一下，也是很小就来教会的舒雅，舒雅，你在你的信仰翻转回归之前，你对代祷的想法是什么？
我对代祷其实是自己本身是没有在帮别人代祷，不过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已这样，但也不会到就是去怀疑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帮我祷告，然后谁到底有没有帮谁祷告这件事情倒是不会去怀疑这样。对，
好，那但是舒雅稍后会跟我们分享说关于代祷这件事情，他其实在信仰翻转之后有很大的不同的转变跟体会。然后我想问一个跟我一样也是小学五年级来到教会的宜云传道，对吧？是宜云传道，也是小学四年级来到教会。好，那也是很小就开始在教会长大。那我想问宜云传道是说，那你小时候代祷给你的是怎么样一个图像？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吗？
其实我们家会来信主也是因为很多人帮我们代祷，因为我们家一开始是大舅生意失败，然后被他欠钱的债主关心，带他来教会，然后他得到这个爱，所以被感动，然后也接受了这份福音，再把这个福音又传给我外婆。然后外婆自己也是在祷告当中看见很多异象神亲自带领他，所以他受洗之后也长期为我的小舅代祷，然后也为我们家。那我妈妈后来就看见外婆生命的改变，所以就有想说要来试试看听听看。那结果我妈妈自己祷告得圣灵之后，就确知这个教会有神，那我们就开始有来教会慕道。但是这过程当中，我父亲他非常反对，他原本是很温和的人，但是只要就是相关于我们来教会或是耶稣的事，他就会反常的非常凶暴。那所以这当中教会知道的人还有传道也都一直帮我们祷告。那到后来我父亲还是隐心，最后发生了意外他就离世。我父亲他们家是非常传统，而且对于父亲的死会想要怪罪给我妈妈，所以在丧事的过程中妈妈也遭遇到很大的逼迫。那这过程乃至妈妈要去接受失去丈夫的丧偶的痛苦，那这过程都是教会以及注目传道非常长期的在陪伴代祷， 所以传道每天到晚上一个固定的时间就会打电话来说我们来祷告，所以我是在这样子一直被带导的历程当中知道带导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特别觉得带导会是一件虚伪，因为感受到是真实的爱心的关怀跟陪伴。
嗯，我刚刚听到了一开始来接触教会的契机是因为债主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然后他跟欠他债的人传福音，然后帮他带到。
对，就是那个债主本来是要去讨债，结果按电铃之后看见这一家很可怜，就很多孩子然后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会去煮饭端过来。
哇，好特别哦。
哇，很特别。就那个年代的教会很多信徒的爱心真的是非常超乎想象。我们之后可以有一集节目专门去探索，就是早期教会的信徒的爱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曾经读过早期的圣灵报，真的是让我惊呆了，然后下巴掉到地上。那我们还有两位其实在我们录音室现场的来宾还没有发声，但是我要讲说今天其实邀请他们就是要特地讲这个主题跟关于带道。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觉得带道是一件很虚无缥缈的事情，那我根本也不知道别人到底有没有帮我带道，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感受到带道的力量，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就也不会很想真的很关心台上宣布带道的事项，除非他有讲出他的困难。那如果是陌生的人，我确实曾经会有很没有这种带道的动力。然后直到我遇到了我们团契的辅导大姐 Martha， 那我遇到了 Martha 的时候，她其实刚信主，然后她对圣经的真理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问，但是她在那个时候又带了另外一个我们的学妹来慕道，然后加上她也是刚信主的先生，就我们四个开始一起在传道的下令下，我们四个开始读经聚会，就是变成我们在所在的学校的团契聚会。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呢会再跟你分享怎么样从快团灭的团契，然后亲眼看到神从这个干旱中开出活水的道路。好，我们之后还会有一集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那我要跟大家讲说，自从遇到 Martha 之后呢，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带祷上你可以看见他真的很认真在为你祷告，然后他把带祷是看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还会时常的追踪你，就是他帮你带到的这件事情他的后续结果怎么样，所以你会知道他是真诚的在帮你带到。然后而且我实际上也真的一次又一次看到就带到上展现的神的大能啊，还有很多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所以其实我是遇到他之后我才真的亲眼看到带到的力量。那当然之后又遇到了艾丽，他不止就是让我看到带到，他实际上是把带到化作实际去行动的力量。那我们下面会有一集节目专门访问艾丽，那所以我们先回到带到这个主题。好，那想问一下 Martha， 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去认识带到这件事情？
感谢主，我跟我的先生是在患难中认识神的慈爱跟大能的。那时候我们在国外读书，那突然间我先生就在很短暂的时间就几乎要失去他的生命，那真的是神的慈爱来跟大能救了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可是当时的教会也教导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用膝盖跟手来亲自教导我们的，就是迫切带祷的重要。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到我们的事情，其实他们完全不认识我，就是为了两个陌生人，他们不停不停的来探访我们。那间医院是一个很知名的医院，那里面非常多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就会问我说，哈，你是来自一个很大的家庭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看你？我就说没有，我都不认识他们。那他们也很压抑，他说，哈，他们已经快要把这里变成你的客厅了。那其实这些人真的都不认识我们，他们来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言语，有的就拉着我先生的手，有的就跪下来为他们祷告。从这些人的祷告让我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从不会祷告到会祷告，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也让我先生从死硬幽谷走到宽广之处。 甚至有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我到她在离世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说，当时这位90几岁的老奶奶在为我们进食祷告。第二件事情我看到的就是，除了代祷很重要，再来就是陪伴祷告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从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而你在苦难当中，你的心如果没有办法安静，或者是因为你太悲伤了、太焦虑了，也没有办法祷告。可是当时有一位姐妹，她就每天晚上用打电话的方式，就这样陪伴我祷告了100多天，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害怕明天我先生不知道会不会醒过来的夜晚。后来回到台湾休养的时候，我们是回到台湾以后，人家介绍我们去松山教会慕道，而松山教会的人也因为我们的困难，每次聚会结束，有一群人会聚到祷告室，特别的为我们祷告20分钟。那我们也从这些祷告里面，真的也一同看到主耶稣的作为，也看到主耶稣的慈爱。
嗯，好，那我可能要就是再还原一下，就是很多年前我听到 Martha 跟我分享的，她刚刚讲的这些，曾经她自己在还没有来到教会，因为在医院很困难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教会的一些信徒帮助带到的力量。然后其中两个我印象很深刻，如果我有记错的话， Martha 可以等一下再帮我补充修正。好，就是刚才其实 Martha 她有提到先生在医院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时美国医院是不准陪伴的家属同住，病人就是孤单一人在病房里面，然后家属必须要就要离开。那所以Martha 有说她那时候其实路程是蛮远的，而且晚上很黑，冬天好像蛮冷的，好像还要在雪地中走。然后当时的时候是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每天就是她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打手机，然后手机就真的是通话，那你在通话当中就可以听到对方彼此灵言的祷告，然后一路就这样祷告的回到家。好，等于是他在每个自己陪伴完重病的先生离开医院，然后到回家的大概是多久的路程？
我从医院出来，我必须要等我们学校的公车，然后这个公车坐10来分钟回到我的学校，到我借住的朋友家，我必须再走一个差不多
超过一公里，
将近1公里 的路程。那个路程会通过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到了半夜就是没有灯光，有贩毒的，也有一些流浪汉在。那所以走过那个公园，尤其在没有人的冬天的夜晚，其实是真的很孤单，也很危险。可是常常就是那个姐妹打电话陪我一起祷告。可是如果我一个人走那一段路程的时候，圣灵就让我唱 很美丽的歌曲。那些歌都是我没有听过的。然后就这样子，要么就是姐妹的带祷，要么就是圣灵的陪伴，就这样走了100多天。感谢神。那我也真正学会说，我们真的不是只是看到人跟他说一声，哦，我会帮你祷告。我回来台湾确实也渐渐有这样的趋势，可是神一次一次让我在我先生还有我自己的病痛上面学会了说，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真正的真诚的为人祷告。因为你每一个祷告背后，可能就是这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或被挽救。对，所以怎么样去陪伴祷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功课。
但是到底怎么样可以真诚的感同身受的有同理心的为他带到，因为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在心中想到这个人的名字，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跟你真的是很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带到，其实还是有程度上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帮忙带到的时候，会想说，哦，那这个人哦，他都没有来教会，那这样我们还要唱名吗？这样带到有功效吗？因为他并没有来教会认识真神，那这样为他带到有功效吗？那所以其实我是听到 Martha 跟我分享的这个90几岁的老奶奶帮一个没有听过的陌生人进食祷告，他们甚至都还没有来教会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的爱心是可以做到这样，他甚至不用认识你。其实我听到的时候真的很震撼。 在这个老奶奶过世的时候才有人跟 Martha 说，这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听到唱名甚至不认识这个人，他就为这对夫妻进食祷告。
所以我也真的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我可以到天国去跟他说，奶奶谢谢你。
Martha 他们夫妻在很多人的祷告当中，然后他就有了力量，然后他们得到了来自神的平安，甚至生命也得到了改变。这个是我其实也是让我对代祷的这个观念很翻转的时刻。好，那我们可以请舒雅帮我们分享一下说，那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从代祷的一个比较无感的人，到真的变成你改变你自己去真的为你听到需要代祷人代祷，他中间的转变历程是怎么发生的吗？
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在祷告当中就没有什么体验的人，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想说，传道怎么还不按铃，怎么祷告这么久，然后也都在放空这样。然后也真的是信仰转变以后，然后再慢慢都可以注意到像是会后的祷告前都会分享代祷事项，然后也都会有一些需要代祷的慕道朋友跟同龄。有的时候就其实可以发现到，像我自己可能就是只有在当下会去为他们祷告，或许认识或许不认识，但是回家以后若没有出现一个名单，其实还蛮容易忘记他们的。然后就是你可能跟人家聊天，可能聊一聊注意到他需要代祷，那可能就会很轻易的讲出我像刚刚一开始讲的，那我会帮你祷告。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我好像也蛮常讲这句话的，可是后来怎么在祷告当中都没有帮他祷告这样，然后自己就会后来就觉得很愧疚很愧疚，就是我讲了搞不好他其实真的是觉得哦，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帮我祷告，可是其实却没有，我就觉得虽然他不知道，但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人家。所以后来就转变了，就是说哦，那我既然要讲出我要帮你祷告，那我就真的要帮你祷告。那我自己的做法是，就是会稍微记录一下就是我的代祷事项，我就把名单写上去，然后只要我有讲过的人，然后我就把他的名字啊教会啊，然后他需要代祷哪一些事项啊，全部都写下来，然后就看到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就不会忘记。
就是要特别写下来就对了。
对，就是要特别写下来。
那舒雅，当你开始改变自己，你很真诚的开始在祷告中去帮每一个需要代祷的人代祷，甚至写下来，那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你对神的体验有没有不一样？
就不会再觉得就是愧疚了啦。对，虽然说不一定是祷告就一定要看见什么样的转变，可是其实就是回归到信仰的本质，我们耶稣本来就不会给我们一个时间表，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改变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感谢神给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反正做就对了，祷告就是持续帮他祷告这样，不管有没有改变，不要停止这样。
对，不要停止你的代祷的手，然后再来就是你变成一个更诚实的人。当你说出哦，我会为你代祷，你是真实，不是不小心说了谎，就是事后又脑雾忘记，然后变成不小心说谎而产生的愧疚感。但是我们其实原意并不是这样，就真的只是忘记。所以用笔记下来会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答应帮人带到的事情。然后刚才喜珍有举了可爱的小手指头，喜珍你刚想到什么点？
没有，因为我刚刚听大家分享啊，我觉得收获良多。但是我真的蛮想问说，如果像是代祷事项上的人，如果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状况，那我在祷告中我可以怎么跟神祷告啊？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但是他可能在已经挂在代祷的板上，那可见就是他一定是有很重大的事情才会挂在代祷的板上。那你祷告跟神讲的方向，祷告词心中想的方向要怎么想？
常常遇到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虽然是信徒，虽然可是不熟悉的话，我本身的祷告是第一个就是求主耶稣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也是把神的旨意行在他的家里面。因为主导文就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来祷告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第二个是求神保守他们，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导致他们的信心流失了，或者是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绊脚石，导致他们的变成不来教会或什么的。就是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求神保守他们的信心，那不管是大人孩子都需要神的看顾。再接下来我会去大概每个礼拜会去观察一下，就是代祷名单上面还没有这些人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被拿掉了，或者是为什么还持续在那边。有一次就在教会里面有个不认识的信徒，那他名字很陌生嘛，就放在上面了。聚会完以后就宣布说这个信徒这个礼拜突然早上起来然后就昏倒，现在送到加护病房里面去。他还有三个女儿在家里面都还很小，他上面还有年迈的信徒父母，这样子他们要从台中赶下去。然后后来就发现说他还有三个女儿，那其中有个女儿的年纪跟我孩子一样，所以我就请我的孩子去跟他们聊天，然后看要不要一起更认识教会，或者是一起上课这样子，然后试着去了解说他们家庭背景是怎么样，那就更可以了解祷告的方向。后来发现说他还是持续在加护病房里面，那祷告的方向就越来越是求神的旨意成全，然后求神保守这一家，尤其是孩子的信仰跟年迈父母的信仰。
所以艾莉，我有没有听错，你第一个讲的就是说虽然不知道他带导的事项是什么，第一个替这个需要被带导的人求神的国神的意在他们家，神的旨意在他们家，
是。
然后第二个是替他跟他们全家求信心，就是不管神有没有施行拯救，神有没有施行医治，然后结局是如何，都求神帮助他们信心不要失落。
是的，
好，所以就算我们不知道对方需要带导的项目是什么，替他们求神的国神的意义，替他们求信心，然后求信仰的建立，这个是肯定不会错的一个方向，非常好的一个，真的是我自己收获非常多。
对呀，笔记下来。
对呀，对，笔记划重点。然后刚才艾莉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也非常大。那我想要接下来要 cue 一下依云传道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之前在德国当留学生的时候，其实在留学的期间有很多酸甜苦辣，而且有很多孤单困难的时刻。然后我想知道依云传道说你在德国当中有非常美好的带导的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当然体验很多。那我觉得在带导当中我学习到的是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就是说我们带导是让神来工作。当这样讲要讲完整一点，我们带导当然我们也要尽关怀行动的本分，让被关怀的人有感。那当然对方完全无感，不晓得有人在帮他祷告也可以啦，但神还是会带领他。那我是说我们不能太没有尽本分，实际上做得到的行动还是要做。那但是呢也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做到了一切，然后取代了神能够亲自去建造他的机会。好，那我分享两个经验。一个是我在那边神让我有机会可以去关心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因为大家在国外都是住得很分散，那所以要关怀其实会比较困难，但是我就会有一种心智，就是觉得说我到得了的地方我一定人就可以出现去实际的关怀你。然后当然我真的跑到很远过，就是从德国的南边跑到很北然后很寒冷的地方，然后我就心里想哇，这样我这个关怀真的做得很到位。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够去关怀他那可能就是一次的感动，那更多的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陪伴他，就是他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刻我根本都不在，只有神才在。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能够做到真的让他得到帮助的其实是带导， 神才是无所不在，哦，神才是全知的，神才知道怎么样对他最好。对，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认识到，就是真的代祷其实是一种谦卑的内在的表现，就是 我真的知道我做不到，然后 我真的求神能够来亲自工作，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学习。然后第二个学习是这个代祷的心态，我们在一起查考的进度里面有看到尼希米为神的国，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他就坐下痛哭禁食祷告，接下来的祷告内容是悔改，非常深切的悔改，就让我想起我过去也有这样子的代祷经验，就是理智上我知道有人他做的是伤害教会的事情，讲起来就会觉得很愤慨，但是呢当我真的为他应该说我跪下来祷告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渐渐的去调整我的心态，就变成为这个人哀伤，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觉得就是 我感受到是圣灵在哭泣，然后我被圣灵带领着，我的感官在流泪，然后我非常惊讶，就是这是只有从神来的神圣的爱才可能流出来的眼泪，那我也因此也被神调整如何要去为你的仇敌祷告，或者为不可爱的人祷告，其实是我们要先被圣灵充满，圣灵会改变我们的心，从实心变成肉心，从敌对的心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我们就能够真的软化下来，真诚的用神的话神的爱来为他祷告。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自己学到好多，真的是长见识，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其实代祷是一个内在很谦卑的一个外显的行为，因为你知道你其实根本没办法改变对方的生活，甚至他的生命或他的病痛你一点都没有办法替他扭转，然后其实真的是只能谦卑的祷告神帮助他，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也不是说你可以跑很远的去为他递什么送什么帮忙什么就能一次性的解决他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我们真的就是能帮助的就是祷告。然后第二个在祷告当中，我们可能本来是愤怒，但是神会让我们变成体验圣灵中的爱。好，那所以代祷当中其实最大的造就可能还是自己，对不对？
对，
还是自己。哇，好奇妙的一件事。好，那我们请 Martha 跟我们分享一个实际上真的是有人在绝望中神让他看到无数的人代祷的手交织的一张网，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Martha。
感谢主。我们在美国也有一位弟兄，他当时得了脑膜炎，那住进了医院，那医院呢同时就给他病毒的药物跟抗生素来治疗，因为当时他们做了四次的脊椎穿刺都失败，那只好两个药物都给，可是这位弟兄并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严重。那他有跟医院提出这个疑问，也有问说是不是可以转院，一方面因为保险制度的复杂，再加上医院也不认同，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心理作用，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其实转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身体的病痛让他而且感觉上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最终他的信心就变得很软弱，觉得说好，我还是信神，但这难道是我信神最后的终局吗？我的生命就要在这里停止了吗？就在那一刻，那个弟兄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坠落到无边的黑暗当中，而且不停的坠落，那突然间就有一张网把他网住，让他不再往下掉，那神立刻就让他知道这是教会众人代祷的手，那这些手里面他说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那所以借着这个灵里的体验，神让他知道说有很多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不要灰心，而且神也没有离弃他，所以在那之后他虽然他的状况没有立 极的改善，但他说他就学会顺服，因为神跟他同在，学会不再发怨言，学会等候神。那感谢神开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他竟然被奇迹式的转到另外一间知名的医院。那间医院的医生一看到他，就判定他说他是对抗生素产生的严重的过敏，而且没有多久他全身就出现密密麻麻的那个紫斑，就他整个人都变成一个紫色的人，那证实了医师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他早已经肝肾衰竭甚至致死了。那很感谢神，没多久他就脱离险境出院。那回到教会以后，他才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甚至有些姐妹们安息日的中午特别为了他到会堂去进食祷告。他后来也到其他地区的教会去做圣工的时候，有很多人看到他就来说，哦，感谢主，你好了，我们大家都在为你祷告，甚至里面就真的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那所以他觉得他性命可以存留，然后信心得以坚固，真的是依赖神的怜悯还有众弟兄姐妹的祷告的手。所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迫切代祷的力量。
感谢神。那我觉得今天听大家分享真的觉得非常的美好，也很感动，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要在美好的这个团契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团契的时间，必须要先暂时有个告一段落。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请依云传道是不是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感谢主，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很美好的代祷的手的网的见证，就能够去呼应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带到，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彼此坚固，彼此形成一个用爱用实际的关怀和信心组成的代祷的网，让我们不会被筛像筛麦子一样。如果我们彼此连结，撒旦就没办法把我们过筛，那我们就会是一团很大的无效饼。我们的代祷这个是讲到 我们要有这种很积极很愿意代祷的心，但是呢，我们的代祷也是带着谦卑跟信心。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认知，就是我们不是要去代祷人家的事情照着我们所想的改变，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困难，当然会希望事情可以赶快好转，固然这是我们所愿意的，但是神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神不是要借着这样子的苦难去坚固这个人的信心，或者是让他对神有什么样新的认识呢？那所以我们就是像罗马书八章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很最好的代祷的指引。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人会遭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万事都会因着人是爱神的这个前提而能够互相效力，能够对彼此都有造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前面大家的分享，我们朝着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坚固这个人的信心，让他能够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也愿神借着这样的过程得到荣耀，造就我们。那这就是我们代祷的方向。
那我们下一次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再见喽，大家平安，
大家
平安。